您现在收听的是世界经典名著《小妇人》，作者美国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演播依然。第29集。如今，贝斯是家里名副其实的女邮局局长了，因为她在家的时间最多，可以定时收寄邮件，定时管理，而且他也十分喜欢每天打开那扇邮局小门，分派各类的信件这份重要职责。这是七月的一天，他双手捧着满满的信件，愉快地走进来，像一个真正的邮递员一样，满屋子派发信件包裹。这是送您的花，妈妈，老李总是把这事记在心上。他边说边把鲜花插进摆在妈咪脚的花瓶里。那位心思细腻的可爱男孩每天都要送上一束鲜花供他们插在瓶子里。梅格·马奇小姐，这里有一封你的信和一只手套。贝斯继续把邮件递给坐在妈妈身边正在缝衣袖的姐姐。咦，我明明在那里丢了一双手套，现在怎么只有一只？梅格望望灰色的棉手套。你是不是把另一只丢在园子里头了？
没有，我保证没有，因为当时邮箱里就只有一只。
我真讨厌单只的手套，不过这也不要紧，另一只总是会找到的吧。哎，我的信里写的是一首德语歌的译文，我猜想这是教师布鲁克先生写的，因为不是老李的字迹。马奇太太抬头看了一眼梅格，她穿着一件方格花布的睡衣，额前的小卷发随风轻轻摆动，显得楚楚动人，美丽而可爱。她坐在小工作台边，上面堆满整整齐齐的白布匹，飞针走线，嘴里哼着欢快的歌，脑子里只顾埋头做着手里的活，顺便做着五彩斑斓天真无邪的少女美梦，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妈妈的心事。马奇太太感到十分满意的笑了。
乔博士，这里有两封信给你，还有一本书，还有一顶奇怪的旧帽子，这些东西把整个邮箱都塞满了，还伸到外面了。
贝斯边说边笑着走进书房，乔正坐在书桌旁埋头写字。
老李真是个狡猾的捣蛋鬼，那天我说如果流行大帽子就好了，因为我每到天热就会把脸晒得焦焦的。他就回答说，何必管他流不流行，就戴一顶大帽，别为了流行而委屈了自己。我说如果我有一顶够炫的大帽子，那我就一定会戴。你看看，他就送了这顶来招惹我。哼，我偏要戴上它，招摇的让他看看，让他知道我可不在乎什么流行不流行的。
乔顺手把这顶旧帽子挂在旁边的柏拉图的半身像上，开始读信。一封是妈妈写的，他读着便红了双颊，眼睛也蒙上了一层雾气，因为信上是这样写的。亲爱的乔，我写这封信是为了告诉你，看到你为控制自己的脾气做出的这些巨大的努力，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你对自己的痛苦、失败或成功一向都只字不提。也许你觉得除了那位每天在帮助你的朋友外，我猜就是你那本都翻得卷了边的指导书《圣经》，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切。不过你要知道，我也把你的种种努力和进步都看在了眼里，而且完全相信你的诚意和决心，因为你的努力都已经开始有了好的结果。继续努力吧，亲爱的乔，要有耐心和毅力。你要记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比任何人都更关心你，更爱你，那就是我，你亲爱的妈妈。上帝爱你，我也爱你。
啊， 这话对我真是太有帮助了，真的太有好处了。这封信抵得上千金和无数的赞美之词。哦，我亲爱的妈咪，我真的确实是在努力，在你的帮助下，我一定会努力地坚持下去的。
乔把头埋在双臂上，为这小小的温情和感动洒下几滴喜悦的泪水。他原以为没有人会看到和赞扬他的努力，现在却意外地受到母亲的嘉奖。对乔来说，他一向最看重的就是母亲说的话了，因此这封信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更加能温暖乔的心扉。他把纸条别在上衣里面当作护身符，以便时刻提醒自己要控制自己的脾气。这封小小的信更增加了乔克服困难的决心。他接着打开另一封信，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好是坏，展现在眼前的是老李龙飞凤舞的几个大字。
亲爱的乔，你好啊，有几个英国女孩和男孩明天来看望我，我们想借此机会好好玩玩，如果天气好，我准备在大大的草坪上搭上帐篷，我们大家一起划船去，准备一次大野露营，也可以一起玩曲棍球游戏，或者点篝火野餐，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享受在大自然中的野趣。布鲁克先生也和我们一起去，他负责看管我们这帮男孩子，凯特沃恩则看管女孩子。恳请你们各位大驾光临参加这个野营，记住无论如何不能漏了贝斯，我保证没有人会打扰他的，不用担心野餐食物，一切由我来负责，千万出席啊，不要客气，这才是好朋友应该的举动呢，你们的老李。
巨大的好消息，
乔叫道，冲进屋里去向梅格报信。
我们可以去吧，妈妈，对吧？我们去还可以帮老李的忙呢，因为我会划船，梅格可以做午饭，两个妹妹虽然小，但是也多少可以帮一点忙呀。
我希望沃恩姐弟不是严肃古板不好相处的这类人，你了解他们吗，乔？梅格问。
我只知道他们是四姐弟，凯特年纪比你大，双胞胎弗雷德和弗兰克年纪跟我差不多，还有一个小姑娘格莱斯，大约十岁左右。老李是在国外认识他们的，他喜欢那两个男孩子。我想他不怎么赞赏凯特，因为他谈起他便不由自主地抿紧了嘴巴。
我真高兴，我的法式印花布服装刚刚洗得干干净净，这种场合穿着正合适又好看。梅格喜滋滋地说道。
你有什么合适这场合穿的衣服吗，乔？我啊，黑灰两色的运动衣对我来说就够了，我可是要划船到处跑的，我只想穿得方便一点。你也来吧，贝斯。
嗯，我可以去，那你得别让那些男孩子来打扰我，跟我搭讪。
哦，我保证一个也不让。
我想让老李高兴，我也不怕布鲁克先生，他是一个和善的好人，但是我不喜欢玩闹，也不喜欢唱歌，更不想说话，我会低头干好自己的活，不打扰别人，更何况有你来照看我，瞧，我就跟你们一起去。
嗯，这才是我的好妹妹，我真替你高兴，要知道改正缺点可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事情呀，我知道有多艰辛，而一句鼓励的话能使人精神振奋，信心十足。对了，谢谢你，妈妈。
乔说到这里，感激母亲瘦削的脸庞。这一吻对于马奇太太来说，可是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要宝贵。
啊，我收到了一盒巧克力糖和我想要的图画。
艾美说着，把邮件打开给大家看。
我收到了劳伦斯老先生给我的一张字条，邀请我今天傍晚过去弹琴给他听，我会去的。
贝斯轻轻地接着说，他跟老人的友谊进展得非常快。
那我们大家马上行动起来吧，今天把明天的活都给干完了， 那么明天就可以玩得无忧无虑了。
乔大声说道，丢下了笔杆，拿起了扫帚，努力干活。
第二天一早，当太阳公公和蔼地把头探进姑娘们的闺房，告诉他们今天会是一个好天气时，他看到了一幅十分有趣的景象。姐妹们个个使出全力，为这次野营做好充分准备。
梅格把头发给整理得精致无比，她前额排列着一排小卷发纸。
乔在被太阳给烧焦了的脸上厚厚地涂了一层冷霜。
贝斯因为即将和丑娃娃乔安娜分离几天，就把她带到床上一同睡觉，来弥补丑娃娃的心灵。
艾美则更加搞笑，她居然用衣夹夹住鼻子，试图把那个令她烦恼的扁鼻梁给夹高。
这种夹子正是艺术家们用来在画板上夹画纸的那种，这次用在这里倒是尤其合适。
这幅滑稽的画面显然把太阳公公逗得忍俊不禁，他笑得喷出万道金光，把乔给照醒了。当看到艾美滑稽的样子时，他也步太阳公公的后尘，禁不住大笑出声。这一下可把姐妹们都给闹醒了。
灿烂的阳光和欢快的笑声是这次野营的好兆头。马奇家和劳伦斯家两家屋子里的人都开始忙碌起来。贝斯第一个准备妥当，于是有闲暇的他就靠在窗前，像一个小间谍一样不断报告邻居劳伦斯家的新动态，把正在梳妆打扮的三姐妹弄得越发紧张。
一个人带着帐篷出来了，我看到巴克太太把午饭放在一个大大的野餐篮子里。现在劳伦斯老先生抬头望望天空和风标。哦，我多希望他也和我们一起去呀。哎，那是老李，他打扮得像个水手，真帅呀。哦，你们快看呀，来了一整车的人，一个高个子的女士，还有一个小姑娘，还有两个男孩子。真可怕呀，我看到一个跛了腿，好可怜，他拄着拐杖在走。老李怎么没跟我们说过这个人呀？哎呀，快点啦姑娘们，时间不早了。呀，快看呀，那是内德莫法特。没错，瞧，梅格，这不就是那天我们上街时向你行礼的那个人吗？
果然是他，他怎么来了？我还以为他在山里呢。
哦，那是莎莉，太好了，他回来的可真是时候呀。你看，你们看，我看起来怎么样啊？嘿，瞧。
梅格紧张焦急地问道。
你漂亮极了，提起裙子，把帽子戴正，这样斜翘着看上去颇有种忧郁的情调，看起来弱不禁风的，似乎风一吹便要吹走了。好啦，大家都收拾好了，我们出发吧。
哦，乔，拜托你不是要戴这顶糟帽子去吧？这太滑稽了吧，你不该把自己弄得像个假小子一样。
梅格吓到了，大声道。此时乔正把老李开玩笑送来的旧式阔边意大利帽用一根红丝线围系起来，大大咧咧地戴在头上。
我真是要戴着这个大帽子去，它棒极了，正对我的胃口，又挡太阳，又轻又大，戴上它我还觉得更添情趣。再说只要舒服，我可从来不在乎做个男人。
乔边说边迈开大步就走，姐妹们只好紧随其后出发了。每个人穿一身漂亮的夏装，戴一顶活泼可爱的帽子，兴高采烈，组成了一支活泼快乐的小队伍。